下面我们看第十章，第十章就是敬畏真神活神。当敬畏真神活神，这一章耶利米先知他真正见证这位神。前面把真神假神做了一个比较，因为这些百姓在做什么呢？效法外邦，拜假神，拜假神呢、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口不能说，是假的。所以耶利米后面就是敬畏真神，他见证这位真神活神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五节，就是不要效法列国的风俗。什么风俗？就是拜偶像，拜天上万象，天上万象也是偶像，你拜哪个人你都是拜偶像。神憎恶，是神憎恶的。我们看啊，一节到第五节，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，要听。这第一节就是你们要向他们宣告，你们要听，要听什么？神借着先知的责备，要听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利米一开口就是讲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不是人的话，所以要听。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，也不要为天象惊慌，因为列国为此事惊慌。周边的风俗是虚的，虚空的，他们在树林里用斧子砍伐一棵树，将人用手制造成为偶像。所以这就是第一点，你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。什么行为？就是拜天上万象，以至于为天上万象还惊慌，列国为此惊慌。这是什么惊慌？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科学知识啊，不知道这个自然的现象的原理，以至于他们因着他们拜天上啊，日头啊，月亮啊，星星啊，哎，忽然间一个彗星掉下来了，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定有鬼了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，什么不吉祥的事情。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现象，日食月食，怎么忽然间白天黑了？是不是？这日食来到了，或者月食来到，这些现象其实是自然的现象，他们就惊慌。你拜什么，你就为什么惊慌吧？心里面没个谱。没有真的平安，你爱主，你有真的平安，心里深处有平安。你拜偶像，你没有平安，一天就惊慌，惊惊慌慌，一会儿又怕自己怎么不对了吧，又怕得罪对方了吧，又怕这不讨对方喜欢了吧，一天的事儿，所以惊惊慌慌。列国为此事惊慌，这是第一点，你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。第二什么？中民的风俗是虚空的，拜偶像，拜地上的是什么？用木头造的。所以这里匠人的叮叮当当的，又是怎么做，怎么炫，怎么经营，又怎么装饰，其实是个假神。你看这个偶像啊，都是经过精心制作的，好讲究啊！你搞了半天，弄了半天，人手人工，努力挣扎，那你精心制作，其实是个偶像，所以是虚空。这种风俗啊，在中国很厉害，在台湾也厉害，在别的国家也有，在中国相当厉害。我去广州玩呢，每天呢一到下午他们就开始点香了，每天下午都点，那门口就插香，这叫门口土地福神。我到马大家乡里面去，那一条街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就拜呀，就是这么迷信呢，就是被愚弄嘛。虚空的树林里用斧子砍一棵树，将来用手工就制成偶像，用金银装饰，哎，就美丽起来了嘛，就漂亮了，给搞得很尊严。金银装饰，钉子、锤子、钉纹，使它不动摇，这不是人手人工吗？所有的偶像都是人手人工，好像是棕树炫成的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行走，必须有人抬着的。偶像哪个不是抬吗？所以以赛亚书46章，偶像有一天都要屈身，都要扑倒。你被扭的时候，你是自身难保，也救不了人，也救不了自己。所以神说你们不要怕他，既不能降祸，也不能降福，无力降福，怕他做什么呢？不要怕他。你拜偶像，你有股恐怖感，你看你拜了半天，你心里没有真的平安。所以拜偶像的人发财呀，多生儿女啊，多子多孙啊，去拜他，怎么像怎么老佛爷怎么许愿呐、惊惊慌慌的。所以神说你不要怕他，他不能降祸，不能降福。这就是第一段，就是 就是说不要效仿外邦，列国外邦都是如此，我们不要效仿，别拜天上万象，也不要拜偶像。第六节到十六节，主为真神活神无可比。耶利米，耶利米真正见证，见证这位真神。所以我们对这些拜偶像的要跟他，你不要老跟他讲你这个不好不好，你跟他介绍这位真神。如果他看见了，如果他的心眼开了，灵眼开了，他认识了真神，他自然就不拜假神了，是吧？你不要一天老骂他，你这不对不对，是吧？你让他看见真神。耶利米在祷告，也在见证，耶和华呀，没有能比你的，你本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。首先他称颂神，没能比的，哪个假神能跟神比？所以最愚蠢了，你拜假神，你拜偶像。最宝贝最可爱又真又活的神你不拜，你拜假神。万国的王啊，谁不敬畏你？地上的君王都要敬畏他，敬畏你本是合一的，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，谁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，那都算在内。你统治者，你最荣华的时候，你最有智慧，最有政权，你最有尊荣，什么都不能跟这位真神比。有人把自己摆作是一个好像一个神的一个姿态，让人家崇拜，那你也不是神，也不能跟这位神来比，你不过是用你的政权，用你自我的这个膨胀突出自己，叫人来崇拜。中国不有一阵子吗？大家都拜拜他，早请示啊，晚什么晚汇报拜他，不能比，他们尽都是畜类，是愚昧的。偶像的羞愧算什么呢？偶像不过是木头，有银子打成片，从他是带来的，便从乌法的金子，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，又有蓝色紫色的料的衣服，都是巧匠的工作啊。到九节为止，你看看这个形容啊，有些偶像搞得很高贵呀 你说我崇拜的跟一般人不一样，高贵极了啊，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啊，这金子银子都哪来的呀？哎呀，他是来的呀，很高贵，是吧？又是乌法的，很有名的，很尊荣的，你不管怎么仍然是假的，造作起来出来的，你付了多少代价，你花了多少钱，偶像的羞愧算什么呢？所以所有拜偶像的尽都是畜类，是愚昧的，愚昧无知。可惜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还有很多人很有学问也拜假神，他心里太虚空了嘛，拜假神都是巧匠的工作，弄些个颜色什么蓝色紫色给他搞得尊贵一点，你怎么办也是假的。第十节，唯有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，就这一句就够了。是的，唯有耶和华，他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，永远的王，就是说他是神，他是王，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永远的王。他一发怒，大地震动；他一恼恨，列国都担当不起。就讲到他的权威、他的威严、他的能力。我们就先看到十节为止。你看耶利米真正认识神，所以我们要你认识神，你才能够见证神。用很简单的话就把这位神见证出来。第一，他是真神。什么叫真神？和这些个偶像来相比，他是创造者，所以他是真神。偶像是被造的，怎么能是神？所以世界一切的宗教是人造神，只有我们的信仰是神造人，是吧？是真神。真神什么意思？他是创造的主宰，所以他是真神。他是赐生命的神，把生命气息赐给人。保罗在使徒行传也讲到，使徒行传十七章是将生命气息赐给人，创造万物，创造万物是生命的神。他不但是创造的主，他更是救赎的主，救赎主，他也救赎他的儿女。为什么说他是真神呢？他永不改变。虚假的呢，你去年今年他经不起历史的考验，他就改变了， 你看有人一阵心这个一阵心那个，改变他永不改变。这个在希伯来书跟雅各书都找，我们自己可以找。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这个是希伯来书13:8。雅各书说什么呀？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雅各书1:17，一个是雅各书，一个是希伯来书，所以他永不改变，那才说明他是真的，他不是假的。假的行吗？经不起历史长久的考验。真神，第二他是活神。什么叫活神？是永恒的，是亘古常在者啊，是不但为我们活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最近我们读启示录1:18，他从死过又活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诗篇90篇，耶和华呀，你世世代代为我们的居所，你是什么呀？你是从亘古就到永远，你是神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就是说他活着的，永恒的，一直活的。诗篇90篇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从始到终他是神，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真神，他是活神，永活的主，所以值得我们信赖，我们要追求认识他。那你说怎么认识他呢？好好读圣经，这本圣经就见证。我们知道出埃及3章，摩西刚刚蒙召，神要差遣他去怎么样救赎以色列百姓。摩西就问神了，如果百姓问我这位耶和华是谁，他名字叫什么，我怎么办？马上神就回答了，神回答啊，出埃及3章啊，出埃及记啊，3章，摩西问神，神马上就回答，神说什么？神说我是自由永永的神，自由永永。那么自由永永的打发我来，神说你就这么说，什么叫自由永永？而且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这里来，你就这么告诉他，自由的就是神，是永不改变的意思。 I am 他永远是现在是自由永永的神，就是出埃及记3章从13节应该说到15节这一段，就神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摩西。以后在出埃及记34章，摩西第二次上山40昼夜那一次，出埃及34章神也面对面的向摩西宣告自己的名，那是在出埃及34章从5节啊一直到7节，5到7，出埃及34章。所以摩西怎么认识神呢？神亲自，神为了他百姓的缘故，神兴起拯救者要摩西来带领这么多百姓，所以摩西自己必须要认识神。所以神宣告，也可以说神如果不把他的名启示给人，人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怎么认识他？还借着神自己的启示。所以保罗说，求他以弗所书1:17，求他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。我们太需要真知道他，以弗所书1:17，是吧？我们需要真知道他，知道他的公义，知道他的威严，也知道他的慈爱。11节，我们再接着看啊，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，这个他们是谁呀、啊？是指着假神说的，因为前面的这个假神呢、啊，对他们说，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，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。就是说你根本不是真神，有一切的真神以外的都要被除灭。这句话据说是神用亚兰文宣告的，很奇怪，就因为我们这希伯来文写的，很少有几句话是用亚兰文。为什么这句话用亚兰文？因为当时通用语是亚兰文字，各国家的假神，上帝都向他们宣告，你们这些神不是创造在天地的神，有一天都要被除灭。你看我们的神这样有能力的宣告。12节，那这位真神怎么说明他真神呢？12节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，有能力有智慧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诸天，铺张穹苍。因为 他有智慧，有能力，有聪明，所以建造整个大地，是这么奥妙奥秘，是这么样的啊，要我们一辈子都怎么样，都不容易来完全的了解发现。我们怎么完全的认识？它一发生，空中便有水，多水激动。它使云雾从地极上升，它造电随雨而散，从它府库中带出风来。风电雨雷，一切都是它创造，多么妙，多么奇妙！人造的雨有多少？多有限。神造雨，神造雷电，啊，神造什么呀？造这个风。都能够带出来，所以不得不承认呐，十四节个人都成了畜类，毫无知识。所有的银匠巧匠，你要因你雕刻的偶像，你羞愧，你能干什么？你造了一个坐而不动，又不能看，又不能听，还让人家拜他，这不是骗人的吗？他所做的偶像本是虚假的，其中并无气息，都是虚无的，是迷惑人的工作。到这套时候必被除灭。所以一直到十五节为止，这假神跟真神怎么比呀？但是我们这本性还是喜欢拜，拜来拜去拜假神，啊，是虚无的，是迷惑人的。迷惑人什么意思？他本来不是神，你就受迷惑，被魔鬼迷惑，一种权势，你就老要拜他。所以我们要憎恶啊，彻底的憎恶，一定被除灭。16节，大家念。雅各的份不像这些，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，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哎，这里宣告了雅各的份不是这样，我们是雅各，神所拣选的子民，我们的份不是偶像，是耶和华。所以大卫在16篇第5节说，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，是我的产业，啊，所以雅各的门不是这些，不像这些，所以我们要跟世人区别出来，不能外邦人拜偶像，你现在还拜偶像，拜起个没完，一点都不正悟。雅各的门不像，你是雅各，我们都是雅各，雅各什么呀？神所爱的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这神亲自说的。所以雅各的人不像这些，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，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份，这位耶和华是造作万有的主，以色列是他产业的支派，我们是他的产业，他也是我们的产业，这个圣经都有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所以我们要敬畏他，要宣扬他的名。底下17节到末了最后一段，我们看最后一段是预言被掳，那就是说你拜假神的一个结果就是被掳，预言被掳，求神从宽，先知还要祷告，最后还要祷告求神从宽。从宽什么意思？主啊，你饶了我们吧，代祷啊，从宽惩治啊，虽然要被掳还要求神从宽。17、18，是围困的人呐，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，所以你一定被围困，你一定要被掳，所以你要预备自己东西，收拾收拾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鸡犬甩出去，无情的，神的无情的把你甩出去，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觉悟。可惜很多人一直都不觉悟，神把你甩出去，所以苦死了，摸不到神，见不到神，远远的把甩到巴比伦了，这一甩，从犹大地，神给你在迦南美地，你不喜欢，你不以为乐，你神是把你从美地给你甩出去，这甩到哪里啊？以色列甩到了亚述了，犹大甩到了巴比伦了，给你甩出去，你说你苦，加害于你，使他们觉悟，苦难使人觉悟。底下我们看哀叹牧者愚昧，结果被毁，帐篷被毁，那就是说明说祸在我受损伤，我的伤痕极其重大，为什么被拆毁了吗？我的痛苦啊，真是苦啊，我必须忍受，我的帐篷毁坏，帐篷毁坏什么意思？ 子民被掳啊，整个的帐篷就毁坏了嘛。你不能再住美地，绳索折断，有古代人住帐篷必须有绳索都折断了，让你不得不远离你的家乡。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，无人再知道我的帐篷，挂起我的幔子，荒凉可怜被掳的光景。什么原因？二十一节就说这原因，为什么帐篷被毁？因为牧人成为畜类，刚才拜偶像是畜类。十四节，这一章圣经三次提畜类啊，三次提。第八节，那些智慧人有尊荣有政权，圣经说，耶利米说他们尽是畜类，愚昧的。现在十四节说拜偶像，个人都成了畜类，毫无知识。现在二十一节，牧人，这牧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当时犹大这些个领袖们，君王领袖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不信真神，他们随从假先知，都成了畜类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不得顺利，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。这不是现在的光景吗？如果一个传道人是个牧者，是个畜类，没不求问神，也没有真知识，你说怎么牧养？他们羊群分散，一会儿就跟闪电，一会儿跟假基督，分散了，羊群分散，那牧人的问题。所以求主心志好牧人，不要成为畜类。什么叫畜类？没有灵性，不追求灵性，就知道挣钱，就知道肉体舒服享受，不是牧养群羊，肥己利己，这不是畜类吗？说到畜类就是无知愚昧。前面呢说畜类是拜假神，自己虚无，也迷惑别人，这都是畜类。所以我们可不要做畜类。箴言告诉我，我们如果不接受人家的劝告也是畜类，不听主的话，不接受劝告，不受警教，也是像畜类一样。那我们不能做畜类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不得顺利，样样不顺利。被掳啊，你是约雅敬一个西底家，难道他们没有学问？他们是没有知识啊，畜类，不敬畏神啊，不求问神。有风声，看那敌人来了，有大扰乱，从北方出来，要是犹大仇也变为荒凉，成为野狗的住处。再次提到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，就是注定被掳，从北方仇敌就来了。后来来了没有？真的来了。耶利米书最后几章不是告诉我们真的被掳、真的被掳，真的仇敌就来了，结果耶路撒冷成了野狗的住处，巴比伦人坐镇在耶路撒冷。最后我们看先知又在祷告，23-25是一个先知的祷告。所以这就是说最后一段嘛，预言被掳，先知求神从宽，他还在祷告神，神啊，求你从宽，求你让这个灾难能够领导了恶人，不要领导我们。他还是在不住祷告，是因为你实在体会神的心，实在瞒了神的爱。耶和华呀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所以该被掳就得被掳，你不能，你由不得自己，你不能定自己脚步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从宽惩治我，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，恐怕使我归于无有。难道耶利米这三位个人祷告吗？耶利米这个祷告，就我就设身处地想到百姓的痛苦，百姓将要遭灾，所以求神从宽惩治。好像是他为自己祷告，我想他更要紧的是为国为民。后面提到了雅各嘛，他们吞了雅各，求神从宽惩治。在耶利米书多次提到神万不能不罚，却是从宽惩治。我想都是因为有耶利米的祷告，如果没有耶利米的祷告，恐怕神罚的还得厉害。那今天也是这样，神听了多少神仆人的祷告，神还有怜悯，从宽惩治我，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，恐怕使我归于无有。神不怜悯以色列，归回都不能，怎么归回啊？全部都灭光，神没有。什么叫从宽惩治？渔民归回，这就是神从宽惩治的具体的。神听祷告，所以他说你不要在怒中惩治我，恐怕使我归于无有。雅各微弱呀，阿摩斯不是也祷告吗？雅各微弱，怎能担当得起？ 愿你将愤怒请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，因为他们吞了雅各，不但吞了而且灭绝，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。这是在神面前呼求，求主啊要加害于那些不认识你的列国。那就说明耶利米在灵里看见，后来巴比伦为什么加害过分，所以神最后执众神听耶利米的祷告和众先知的祷告，以后神就70年满，神惩罚这个国家，什么国家？巴比伦，是不是？使选民还能够被掳归回，所以求主从宽从慈。我们现在也是这样，我们正是受罚，教会也受罚，我们分散被掳几十年，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归回，我们还不要求主吗？主啊，求你从宽从慈，给我们那个回到故土，让我们雅各不要被吞，让他们被吞，他们把我们吞了，要把我们灭绝。求神叫我们死灰复燃，让神的子民还有指望。所以先知从头到尾就是祷告，这两章从9章到10章，耶利米一面教训责备，一面没有离开祷告，为民付代价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也能够这样的体会神的心，像耶利米一样。耶利米所以今能够写出能够这些话来，所以能够这样的指出百姓的罪恶，而且给他们指出一条道路，就是要认识耶和华，是因为耶利米自己认识耶和华。所以归宗啊，这两章圣经就是我们要追求认识神。第9章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多重要，第10章耶利米认识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。所以这两句话我们大家好好的体会，他怎么样是真神，怎么样说明是活神。他是真神活神，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是他们所经历的神，也是你我所经历的神。他是事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，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你就看一处圣经，就是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30代。这几句话也就包含在10条诫里面，10条诫里面也提到，特别是第2条、第3条里面提到的话就包括了，就是说我们从律法里面，从诫命里面，从神对摩西的宣告里，让我们认识神，他是怎样一位神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他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是有怜悯的神，有恩典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不等于他不发怒，我们实在是犯罪作恶他就要发怒，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只要我们认罪，所以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。什么是他的慈爱？就是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他有赦免之恩，这就是他的慈爱。这是103篇，所以我们要认识神，他是怎么样的慈爱，他的慈爱表现在什么地方，就是赦免我们的罪，向我们发慈爱。103篇11节12节，神的慈爱是向敬畏他的人，就是肯认罪的人，我们肯认罪，他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但是后面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你有罪我就不认啊，我就藏在里头我没事，不行，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而且他要追讨，自负及子，直到30代。是亚哈也好，耶罗波安也好，一代代都受罪，都受罚，自负至少30代，有30代的影响。所以我们真要敬畏神，让我们更爱他，更敬畏他，让我们自己追求认识神，要带领人追求认识神。这就是耶利米，所以越读耶利米书越宝贝啊！看见耶利米他跟神的关系，他是怎么敬畏神，他是怎么爱神，他是怎么不容忍罪恶，他真是付代价流泪祷告。所以他这么有权柄，他不是空空洞洞，他是付了代价，为他们付代价流泪祷告，所以他怒责他们，这个揭露他们的黑暗，指责他们的罪恶，目的是向他们悔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，我们重新做一个祷告。